做神儿女啊。我想其实这个题目已经是老生常谈，大家都一直都听过这样子的信息啊。我想这个再让我们复习一下。我想今天我选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到七章一节，一共有三节圣经。所以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染不洁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有这样的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我想旁边有一个莲花，我想我们中国人说出于污泥而不染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那么你看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点，一个是讲到说要我们要出来，要出来，然后呢说要分别，我们要与别人有分别，再呢讲到要洁净，我们常常强调的，我们要洁净，然后呢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当然这个洁净是一生的事情，不是说单单我们一成为神的儿女就会变成洁净，我们是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然后最后讲到要敬畏神啊，然后成圣啊。那么看看这个圣经开始说我们要从哪里出来，你们要出来 OK， 要从哪里出来，我们看一看，看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要出来的事情啊。那神吩咐挪亚造方舟，因为世人世上的罪恶很多啊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在创世纪六章第五节这里讲到啊。这个我最近正在学这个 PowerPoint， 所以这个就弄很多这些照片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那下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挪亚在那个地方跟这些人讲道，他这个当然是别人的想象了，就是说他方舟已经造好了，说你们要离开罪恶啊，不可以再继续犯罪，可是下面这些人很多很多听众根本就不理他，根本就不当然白眼，从来没有下雨，怎么会有洪水啊。然后呢神也呼召亚伯兰从乌尔出来啊。我们知道这个是我找到一个很有趣的照片，这个是在乌尔，现在的乌尔你可以找到这些民居，那可能以前的这个亚伯拉罕就住在这种样子的房子里面。那为什么要从乌尔出来呢？因为那是一个拜偶像很盛行的一个地方，是充满罪恶和物质繁华的地方。那很奇怪啊，这个物质繁华跟罪恶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那其实我们在想象到我们在这个洛杉矶 OK， 非常的繁华大都市啊，也是充满罪恶的。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当时乌尔的他们一个庙，一个神庙，拜偶像的神庙啊。当然这是后来人这个艺术家画的啊。 那么这个是现在在伊拉克你还可以看得到的那个神庙的样子。然后亚伯兰出乌尔，这个下面是也当然也是这个艺术家所画的，画的非常的这个dramatic，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啊。你可以看到当时文艺复兴所画他们那些画家所画的画，通常常常有很多都是从圣经故事里面找出来的啊。而且我常常觉得哈，当你这个艺术作品的主题是一个圣洁的，是一个神圣的，那个画出来就很美。可是假如你看近代的很多一些新派的一些画啊，那些东西它的主题就没有这样神圣的一个主题的时候，就非常的觉得没有什么意义，他只是觉得他有一个创新跟别人不一样，但是没有什么价值，在至少在我来基督徒来看没有什么多的价值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索多玛啊，罗德啊出索多玛，神把这一个索多玛全程都毁灭了，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就失去了一切，仅仅带着两个儿女逃出了索多玛。那个后面那个有个小小的一点，那个就是这个小小的，这个就是那个他的太太，变成一个往回一看变成一个原著啊，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啊。啊，那以色列后来到住在埃及住了400年。那我们看看埃及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啊，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啊，是大都市的地方啊，所以是一个充满偶像和罪恶的地方，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啊。这个是也是当然后来这个艺术家他们所画的画啊，就是按照当时就现在所遗留的那一些古迹啊所画出来的这样的画，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，也是罪恶充满的地方。那神父吩咐摩西领以色列出埃及，离开充满罪恶的地方。那当然大家这些故事我们都很熟悉，第一就是有在那个逾越节，第一次的逾越节杀逾越节的羔羊，然后使他们经过红海啊，红海从里面出来。那出来神叫以色列人搬到迦南地区，迦南地也是一个充满拜偶像的地方啊。那下面有一个照片啊，一个图片，这个图片是他们把婴儿献给摩洛神的那个图片。这边是一个这个亚瑟拉的照的这个陶片，在他们的古迹里面找出来的啊，是丰收神亚瑟拉。当然神要他们把迦南人通通灭尽，通通灭尽，因为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，在亚伯兰那个时候要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说我把迦南地赐给你啊，可是现在这些你要带你的后裔后来要到埃及去住了以后呢要住400年，因为迦南人还都罪恶还没有满盈啊，这我们都知道啊，因为他们摩西带他们在那边住了400年，所以他们的罪恶已经恶贯满盈。神不允许以色列沾染迦南人的罪恶 和污秽，啊，所以神要叫他们把他们灭掉。所以有人说，有人看圣经的时候断章取义，尤其是不相信的人，他们说神怎么这么残忍，旧约时代神怎么这么残忍，要把这些迦南人通通杀尽灭尽。实际上神已经容忍他们400年，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么有耐心，可以忍耐到这么多的时候才怒气发作。因为他以色列是迦南，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不能够跟这些污秽的人民同居。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在圣经上嘛，常常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句子，在旧约里面常常有这样子的句子。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把迦南人都赶出去，反而被他们同化，甚至到最后比迦南人还要不好。这个下面是考古学家在迦南地找到这个婴儿献祭后的墓碑石，这个每一块都是纪念一个婴孩献给摩洛的墓碑。后来神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中间，因为他们渐渐开始犯罪，啊，去拜偶像，去做很多不好的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，所以神就差遣先知去警告这些百姓，啊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像这个以赛亚啦，像以利亚啦，像哈该啦，像这个很多这些小先知哈，或者像但以理啊这些啊，很多很多的这些先知去警告他们，啊，因为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，可是神仍然不能够容忍他们 ，OK， 神不能够容忍罪，不能够允许他们犯罪，所以最后。审判终于来临，惩罚虽然终于来了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，巴比伦去。可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他不永远怀怒，啊，神使以色列人再能够从巴比伦归回，这个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的。是以斯拉啊带领他们回来，然后尼希米啊回来建城墙，啊，所以这是这也是他们一些文艺复兴时候那些艺术家所画的，他们在建城墙，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所以神对今天的儿女有对以色列百姓同样的要求。你可能会想今天的社会比3000年前的社会要进步很多了，是不是？不会像以前那些索多玛人啊，像乌尔人啊，埃及人啊，迦南人那么迷信或者是残忍啊，不人道。可是只要我们想一想，真的吗？真的我们这个社会比以前的社会进步吗？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，我们有空前的物质繁华和享受，我们现在所享受到的这些东西是从前没有人享受到，这样即使是所罗门王那个时代都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享受。 充满各式各样有形无形的偶像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，现在这个世界，这个问题比以前的问题还要多。以前还主要只是一些有形的偶像，可以看得见的，木头做的，石头做的，金银做的，现在有很多很多偶像。 OK， 我们也许可以 举几个例子，什么叫做偶像。这个这些棒球明星就可以成为你的偶像，足球明星就成为你的偶像，那些这个年轻人的那些这个唱歌的那些音乐家啊，那些 rock 的这个star 就可以成为偶像，这些都还是看得见的。还有呢，金钱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，我们的名誉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我们的地位，社会地位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其实什么是偶像？当我们把那一个东西放在比神的位置更高的时候，那个就成为我们的偶像。 OK， 那你说我现在只不过是在这边工作， OK， 只是想养家，可是你会不会想到，你总会想到我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升级，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更好的社会的地位，得到别人的尊敬，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。同时现在人被各种的罪恶捆绑和奴役，金钱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捆绑，很多人就是为了赚钱。我想我们中国人，尤其假如你到 Chinatown 去看的话，很多那一些人在那边工作，就是一辈子就是为了赚钱，从来没有想到要休息的，成为被金钱的捆绑。还有，假设你说我只是现在只是家庭主妇，在家里面，应该没有什么捆绑。其实，我记得，也许我也讲一个老的故事，在50年代的时候，在重庆在这个台湾的时候，那每天晚上到了5点6点钟的时候啊。就有这个连续广播剧，每一个人晚上到那个时候都要在那个地方，啊，那个时间就被他捆住了，啊，8点是吧？那个 music 我还知道，那个拉那个二胡那个声音出来之后就表示要开始。当然现在更多了，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节目。现在这个电视你开来，每天都有你的 favorite program， 是不是？每天就一定要看的，不看的话就难过。还有很多那一些 soap opera 连环剧 ，OK， 也会成为我们的捆绑，很容易就会捆绑。那要讲的话太多，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啊。可是，大多数的人仍然不认识神，这也是我们在座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啊，那你到街上去，假如你问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他可能10之8九都不是基督徒。有的时候我是基督徒，可是他是不去做礼拜的，他只是这个祖传的。他根本就是只是这样，挂个名的哈，所以很多人都是不相信、不认识真神的。那这跟几千年以前有什么分别？ 一样，几乎是一样的。你从这个无形的这个观念来看的话，跟3000年前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们看哪里是世界，什么地方是世界？挪亚从方舟啊，进方舟，从社会里面出来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，要从里面出来。亚伯拉罕从充满偶像的乌尔出来，从拜偶像的地方出来。天使领罗德从同性恋淫乱的索多玛出来，所以这种地方是世界。摩西领以色列从拜偶像的繁华的埃及里面出来，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被掳的人从拜偶像的巴比伦出来。今日的基督徒要从繁华奢侈的世俗中出来。我下次不应该弄红色的，红色就看不见。世界是指繁华奢侈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很多人为什么不认识神？他要任意而行，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受到神的限制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世界上的繁华眼看看不完，到头来都是空。这个上面，我昨天这前两天找这个 internet 上面找到这个，他把全世界所有的最有名的那些建筑物通通集合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你去这个环游世界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东西。其实你就是看了以后回来，你说 so what？ 我想这个当然是好笑哈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只是这个引诱我们的很多事情其中很小的一部分，而且这个并不是太坏的引诱，还有很多很多比这个不知道坏多少倍的东西。所以当然我这两天开始在学这个怎么样弄 PowerPoint，于是我就开始去找一些照片，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件事情用这个图片表示出来。所以我就想我要找世界 OK， 那找了以后才发现这个 internet 上面有这么多 garbage， 那个肮脏到地步，真是世界这不得了的，不得了。尤其是我看到一些年轻人的那一些偶像，他们的那些 art 那些东西啊，很多根本就是完全是拜魔鬼，那可怕的不得了。所以我相信这个，假如你只要你真的心里面有神，你愿意以神的标准来看世界上这一些事情 OK， 神是绝对的，绝对圣洁的。假如你以神绝对的圣洁的标准来看世界上这东西的话，你发现这是不得了啊！这是，假如我们一天没有警醒，一天没有求圣灵保守我们，我们很快就几一分钟，你就会跌到那个里面去。OK， 所以这是求神怜悯我们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可是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的救赎和复活的大能，我们才有希望，才有能力能够抵抗这些罪恶的引诱，才能够从世界中出来。因为除了主耶稣的救赎以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我们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。 成为神的儿女。那基督徒怎么样出来？今天的基督徒怎么样出来？从误会中走出来，要不沾染不接近的事物，这是圣经上面我们刚刚所念的告诉我们要从不沾染不接近的事物。实际上你保持身体的洁净还是容易的，可是要保持你的头脑你的心灵里面的洁净化是不容易的。不要以为这个 是好玩的，真是这个很不容易。要从洁净思想和心灵开始，就好像开始说如同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，要从今天的花花世界中分别出来，有人说好难哦，好难哦。关键是敬畏神，只要你敬畏神，才有这个可能。假如不敬畏神的话，你可以做基督徒做了一辈子，还是在世界里面打滚。在这邪恶的社会中，做神儿女要有智慧，才能够分辨是非对错。常常我们在很多社会问题出现的时候，有人说这个是非常这个 controversial 的一个问题，常常是这个个人有个人的道理。实际上，假如你知道神的标准的时候，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，不是问题。比方说这个堕胎的问题，同性恋的问题，这些东西啊，其实圣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又看不见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敬畏他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凡是以神的话为准则，才不会走错方向。因为神的话大家都会，是吧？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以我们要在 社区中成为灯塔。我想这个我们不知道听过多少遍，大家都会这样讲。可是要能够成为社区中的灯塔，谈何容易。假如我们的生活言行没有好的行为，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光就是信徒的好行为，假如我们没有好行为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看见的话，就不能够成为灯塔，就只能够每一天做一个混混的基督徒。我讲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说，因为我们常常会沦落到一个不太关心，认为这不关我的事，就是刚刚所说的。我们要有好行为。当然我们前一阵那个 Share Fest 是一点，是一个 point，可是我们要把那一点变成一条线，是应该是长期我们都能够，我们生活人看见我们，他就会看见亮光。那当然做神儿女的责任是什么，大家都知道，传福音的大使命，这也是我们教会一再强调的。我们要把这个福音，这么好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，不单只是说为了要让我们的教会的座位能够填满，而是让众人都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不可以自私， 不把这个好福音传去，成为世上的光与盐。 找了半天找到一个这一盘盐啊，那盐是调味的啊，可以使人和睦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在社会中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一群人啊，不是引起纷争的人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大家可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见过这样子的油灯。这个是当时这个迦南地他们常用的一个最便宜的一种油灯啊。我记得我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，在重庆，有的时候还会要用到油灯，因为那个时候的电电这个常常靠不住，常常会停电，一停电了就只好点个蜡烛，有的时候蜡烛都没有，就只好点个油灯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所以做神的儿女应该有美好的见证，能够发出馨香的气味，让众人能够知道。每天要读经，这是一个犹太人的 rabbi 在一个 synagogue 里面念圣经，每日随时祷告。这个祷告的手，大家可能常常会见到这个样子的图片。那这个后面有一个故事，是在16世纪的时候，在这个德国有两个兄弟，他们这个对艺术都很有兴趣，有天才，就想要去学艺术。可是他家里面很穷，没有办法供给他们去读，所以这个哥哥就说，他说这样子好了啊，我去做工啊，做工做4年养你，让你能够学校能够艺术学校能够毕业，然后呢完了以后呢你再去做工，那我再去学艺术。结果他们就这样做了，做了以后去的时候，这个弟弟变成非常的成功，他学画学得很好。又后来回来以后啊，他们就家里面就大大的庆祝一番，哇，这个儿子回来又这么有成就。然后他说现在是可以，我要去做工，让我的哥哥能够去学了。他哥哥就在桌子的那一边躲在那边不声不响。后来他说，我在过去4年里面为你祷告，只能为你祷告，因为我去做工的地方是一个矿工，非常辛苦，手啊都受了很多的伤啊，所以他那个手已经到一个地步，手指都不大能弯了，而且呢就是说不能够再执笔，不能够再画画了，所以我不能够再去了，不能再去了。那个时候那个弟弟就当然非常的难过，很感动，于是这个弟弟就画了一幅画，去画他哥哥那个祷告的手，你看到那个很粗糙的这个手啊，就是他哥哥的。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啊，没有人说是能够证实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不过想这个故事里面的后面的这个意义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所以这个祷告的手成为全世界各处每一个这个艺术馆啊，这些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图画。还有要默想神的话，在清晨安静里面请听神微小的声音。我最近因为身体不是很好，睡觉睡得很不好，所以我就想这个尽可能 睡赖在床上不要起来，因为我晚上差不多要起来七八次，醒来七八次，所以我想尽可能能够休息，所以我就没有很早起来，清晨起来在默想神的话，念神的话。所以昨天晚上我还在那里想，我就很怀念，我说以前我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可以起来，就可以读神的话，而且每天都有很多神的话啊。可是昨天晚上三点半我那个痛的东西又起来了，所以就不能睡觉，痛起来。然后后来到了早晨，我想我说神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再次提醒我，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早晨起来思想默想神的话。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看了以赛亚书第29章，那这神向我说的一些话是以赛亚书30章第10节，他说他们对先知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你们要离弃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们面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我想这是现在世人的想法。可是到第十五节这里神说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求在待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所以想再次提醒我应该回到神的话中，常常默想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实在是太宝贵。所以在日常中要行出来，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像左边这个是一个有钱的富人，他在发这个面包给一些贫穷的人。这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邻居，撒玛利亚人。所以要过敬畏神的生活，这个想大家也都知道，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就是这个但以理，是不是？但以理那个时候他每天仍然保持过敬虔的生活，然后被丢在狮子坑里面，也不怕遭害。奇怪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轻错了一个 button。所以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，每一天都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。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说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未曾认识他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约翰一书3章1节3节。成圣是神儿女一生的追求，不是单单的这个一时啊。所以将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会张开双手 欢迎我们到他那里去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大家。